武松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往那桌面上一剁，腾的一下子，当时把那张弓吓得丸子卡在嗓子眼儿那不动弹了，嘎在那儿呢。这丸子是上不上下不下，他怎么不往下咽呢？他没敢咽，他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呀。这丸子在嗓子眼上一堵啊，堵得脸通红，像那母鸡下蛋一样。武松看了看这几位接邻，几位高邻，今天我武松把您几位请来是要做个证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的账找谁算，跟你们大家没有关系，你们尽情放心。武松把这话说完了啊，张弓那丸子才咽下去，咕噜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现在要宰我呢。在座的这些邻居们一个个脸全黄了，大气儿不敢哈了，正襟危坐，好像听武松讲话一样。武松说，诸位，我武松自幼父母双亡，我是跟着我的大哥长起来的，我大哥挑着这副炊兵担子把我养大成人。在我刚记事儿的时候，我就记得我大哥因为他老实，因为他懦弱，经常受欺负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我长大之后我要替我大哥出气。我大哥也是男子汉，也是大丈夫，为什么同样的人就受别人欺负？后来我长大了，我学会了武艺了，可是我没给我大哥省心，我没让我大哥出气，反而我让我大哥更生气了，我惹了祸了，逃离了家乡，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我的大哥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想要帮着我的大哥过几年安生的日子。可是没想到，就在我上东京汴梁这一段时间里边，我大哥竟然与世长辞了。我大哥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在座的诸位邻居们大概你们心里也都有数。他说到这儿的时候，那张弓站起来了。干嘛呀？这张弓啊吃多了，他想要上外边方便方便，同时呢他也另外有个心眼儿，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呀就跑了。张弓心里合计，今儿个要出事儿，我别在这儿久待，此处是是非之地。所以张弓站起来之后冲着武松一点头，武都头，我告个别，您先等会儿啊，今天诸位既然来了就请多坐一会儿，我这个事儿不会耽搁大家更多的时间，我的事儿办完了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自讨方便。但是我这个事儿没办完的时候，你们谁也不许走，如果说你们非走不可，那就是瞧不起我武松，瞧不起我大哥。到那个时候别说我就不客气。说着话，武松一伸手把多在桌子上面那个刀刺就拔出来了，手中一掂量着七寸长的匕首刀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我扎你三五个窟窿，反正武松今天这一条命顶到这儿了。说不上我今天要杀几个人，就这几句话把那张弓吓得当时就不想方便了。怎么吓没了？张弓就手就坐下了，五官都挪位了。武松说，众位，今天我要当着众位接邻的面把我大哥这件事儿问清楚闹明白，请问
几位邻居，你们哪位字写得好啊？
旁边那张公又多了一句嘴，哎，要说这个字儿写得好嘛，那还得胡正清。胡正清人家在衙门里边当过差呀，啊，人家是一手好水笔字。胡正清在旁边这气，心想这张公啊，你除了能吃之外，你还能干什么啊？哎，你把我给推出来了。但是胡正清这人又不敢说不会写字儿。
武松说：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拜托您带带笔吧。”
武松一伸手，由打怀里边掏出来了什么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笔墨纸张，
把那个盘子碗往前面一划了，腾出一块地方来，笔墨纸张往胡正清的跟前一放。哎，胡先生，今天您就替我写一个招状。
啊，给谁写招状？
这您就甭管了，您先把这个墨研着，墨研好了您就该写了。
哦哦哦，好。
旁边马上有人给弄过点水来，倒在这砚台里边。这胡正清拿过这墨来，哆哆嗦嗦的就得研墨。
怎么哆哆嗦嗦的？吓的，能不害怕吗？不知道武松要干什么呀。
胡正清在这研着墨呢，武松手里边拿着这刀，他用手一指潘金莲：“潘金莲，你这个阴夫，你这个贱夫，今天你的末日就到了。你跟我讲，我的大哥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要跟我说明白，今天我饶你这条命。你要是不跟我说明白，我就宰了你。”
潘金莲一听这句话，潘金莲还真有点没服呀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怎么的？你大哥怎么死的？你大哥得心疼病死的，这事儿是大伙都知道的。你凭什么说我害的你大哥？你有什么证据？
有什么证据？我自然有证据。没有证据，我今天也不能把老林旧局叫到一块儿来问你。
说着话，武松走到跟前，啪，一把就薅住潘金莲的这脖领子了。
你给我过来！他轻轻的一提，就把潘金莲给扯过来。
潘金莲跟着武松就来到了武大郎供灵牌的那个桌子前面。武松用手一按潘金莲，咕咚，潘金莲就跪在这儿。
潘金莲在桌子前面这一跪，武松手中把这个刀一举：“潘金莲，你给我从实说，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，你亏心不亏心？我大哥是怎么死的？你们是怎么害的他？讲！”
啊，我？你让我讲什么？潘金莲一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旁边那王婆站起来了。王婆一看呢，他得给潘金莲打接应啊，因为这个事是他们两个办的。真要是潘金莲把实话都说出来，那其中有王婆的责任呢。这王婆那可是风云人物啊，久经战场，这一辈子什么事儿都办过。王婆在旁边站起来：“哎呀，我说五二啊，这你可不对呀、啊！你今天可不应该把你嫂子哈到那儿，往那一跪，当着老林旧居的面，你审问你嫂子。无论从哪方面，你也不应该这么办。五二，别人我不敢说，要说金莲，这可是真正的大好人，这不是吗？邻居们都在这坐着呢，大伙儿都看得见，都听得着。你说说金莲，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好妇人呢、啊谁看见过金莲在街上倚门卖俏了啊？谁看见过金莲跟男人说句话了啊？说实在的，金莲跟男人说句话那都脸红啊啊！别人我不敢打保票，金莲我敢打保票，这是个贞洁烈女。五二，你今天这么审你嫂子那可不对。你大哥刚死这才多少日子，还没断亲呢，你这个当小叔子的就对你嫂子这样吗？你大哥死了之后，你嫂子那就对着你长辈啊，你对你长辈没有理。
王婆这一说这个，武松两个眼睛一瞪：“王婆，你
这个老猪狗
啊，你说我是老猪狗，哎呀你可了不得了，
我告诉你，一会儿我就跟你算账，我大哥死就死在你手里。
哎呀，你说那五大死到我手里头，哎呦，你瞧瞧这个五二星，你疯了啊，你疯国了，你哥哥怎么能死到我手里头啊，哎，你们家姓武，我们家姓王，我们家跟你们家门挨着门，但是我们是各过各的日子啊，你烧你的柴火，我烧我的柴火，你们烟囱冒你的烟，我的烟囱冒我的烟，咱们八竿子打不着，挨得着事儿吗？你大哥死了怎么跟我有关系啊，哎，你得给我说明白，
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就跟你说明白。
好，五二啊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告你去，你诬赖我，你说我害了你大哥了，你玩我还不玩的，嘿，咱们找地方说说。说的话，王婆站起身来往外就要走。
怎么回事啊，王婆这就脱身之计。王婆心想，看来今天武松是急了，要玩命，我别在这儿待着。他借个茬扯个柳子想要出去，想要找官面去，想要找西门庆去，让西门庆快点派人到这来救潘金莲来。可是王婆刚要往外走的功夫，武松在这说话，
王婆，我看你往哪儿走，谁呀，把门给我堵住。
门呐，早锁上了，两个土兵一边一个在那站着，那石榴在旁边把腰一掐，
哎，我说王婆听见没有，都头可下了命令了，不准出这门，你呀、啊、回去老实坐着。
啊，哎呦，你们在干什么，
干什么，今儿个把事儿弄不明白，谁也走不了，坐着快去。
哎哎，好，王婆一转身又回来坐那儿。
武松，这王婆你听着，你要敢再往门口走一步，我就先把你杀了。
嗯，好好，那我就不走，我看你怎么的。你想杀人呐、啊、你杀人得有个理，你凭什么无故杀人？
无故杀人，我武松从不无故杀人。他转过身来又看了看潘金莲，潘金莲，你跟我讲，我上东行汴梁之后怎么害的我大哥
啊。
这阵潘金莲他也有点害怕了，面对着武大的灵牌，瞅着武松这发黄的这张脸，此时武松白眼睛起红线，血贯通人，一身的杀气，手里边举着这刀。潘金莲心想，他真的能杀我吗？这可没准啊，这跟武大可不一样啊。他心虚呀、啊、越是心虚他脸就挂相。
嗯，你大哥，你大哥他是得心疼病死的。
我告诉你潘金莲，我既然问你，我就有根据，你跟我从实讲，你是怎么上王婆那茶房里边去的，你是怎么跟西门庆勾搭上的。哎，那天乔运哥跟我大哥一块到王婆的茶房里边去捉奸，那经过怎么回事，西门庆他怎么把我大哥打伤的，把我大哥打伤之后，你们又是怎么把我大哥抬到楼上来的？我大哥被他打成重伤，你们是怎么把我大哥又治死的？你们往药里边投了毒了，对不对？谁让你投的毒？我大哥死了之后，你们怎么办的丧事？这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你给我从头至尾，一点不落的都给我说出来。你要全说出来，我饶你的命。你要不说出来，我就一刀捅进你的心膛，我看看你是黑心是红心，我就用你的人心祭我大哥的灵。讲，武松这几句话句句打到潘金莲的要害。此时此刻的潘金莲这精神提防已经坍塌了，他没有力量再编瞎话。
好，我
你说。武松把这个刀在潘金莲的腮帮上啪啪两边背了一下子，潘金莲就更害怕了。
我从头至尾我都说。
王婆在旁边一听，我的妈呀，他要说呀，他要一说不把我也说出来了吗？王婆在旁边就说话了，
我说金莲呐，我可告诉你呀、啊、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啊，不该说的你可不要乱说，你要乱说的话这里边你可……
他还想着说你要有责任。武松一瞪眼睛，老婆，你给我住你的臭嘴，你再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先把你拽过来给我大哥记了灵
啊！我，
你给我过来。武松说着话走到跟前，薅住王婆就拽到武大的灵牌前边了，让他跟潘金莲并排着光跪在这儿了。我看着你，你再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拿着刀先捅了你。
我不说了。
潘金莲这个时候就开始招认了。潘金莲一说有说，武松马上告诉那胡正清，胡先生，您那墨眼好了吗？胡正清早把笔拿起来了，手指哆嗦啊，墨已经眼好了，这笔我也拿起来了，那说吧。
好，你说一句，胡先生记一句，讲。
好，我说。
潘金莲就把他当初怎么跟西门庆第一次相识，支窗户掉下去个窗户柜打着西门庆了，这就算一个相识的契机，从那儿说起，乃至于后边挑帘猜衣，在茶坊里边跟西门庆勾搭成奸，武大郎捉奸，最后西门庆和王婆怎么样逼着他给武大郎投毒，使武大郎致死，然后又怎么处理的丧事，他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的事情经过，一句没落，都招认了。他也说完了，胡正清那也写完了。胡正清写完了之后，把这个招状拿过来递给了武松。武松瞧了瞧，
谢谢你胡先生。
然后他把这砚台拿过来了，没有印泥，让潘金莲往那个砚台里边墨迹上蘸一蘸，摁上了斗迹，最后把砚台又放到桌子上。武松把这个招状叠了叠，往怀里边一揣。武松把刀子又拿起来了，他看了看潘金莲，潘氏啊潘氏，你好狠毒，我大哥跟你成亲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啊？我大哥成天对你陪的是满脸的笑容，可是你竟然对我大哥下这样的毒手。邻里们乡亲们，你们都听到了，这样的阴妇怎么能容他？潘金莲，按说刚才我武松讲过，你要全部招认之后我就可饶你一死，但是面对着我大哥的灵牌，我饶了你，我大哥也不能饶你。今天我要替我大哥给他报仇。说着话，他这手一薅潘金莲的头发，右手的刀往起一举，照着潘金莲的粉颈，刀往怀中一带，潘金莲的人头就掉了。潘金莲就这样死了。潘金莲的命运实在不是他自己能左右得了的，尽管后人今人有的骂他是阴妇浪夫，有的说他呢是反封建的人物，但是任何脱离历史时代局限的评价都不应算是中肯的。人们往往单单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要求她，认为呢她是一个通奸杀父的罪人，但是却忽略了造成这个结局的男人们的罪恶。在潘金莲的人生道路上，倘若没有遇到谭太公， 没有遇到西门庆这样的人，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。然而在那样的历史、那样的时代、那样的环境之中，也就逃脱不了那样的命运。这就是施耐庵笔下的艺术真实。潘金莲这一死，王婆在旁边吓得扑腾就坐在地下了，说不出话来。这几个邻居脸全黄了，互相之间连看都不敢看了，脑袋给拉下来了，鲜血遍地呀。武松把潘金莲的人头往武大那个灵案上一放，大哥，我替您报仇了，这个阴妇我把她杀死了。武松手里边拿着这七寸长的匕首刀，转身噔噔噔噔上了楼了。到楼上一伸手扯过一床被来，嚓嚓两刀把这被子就拉成了四块，拿起一块来又找了一个大包袱皮，转身下了楼了。下楼之后啊，他把这个人头就放在那块被子里头，然后用那包袱皮在外面对角一缠，往身后一搭，腰间一系，前边系了个活扣，把刀噔往那灵杆上一剁，转身他洗手去了，手上都是血呀。洗完了手之后，武松看了看众位邻居，众位，没别的，武松这个事儿还没办完，我呢马上还得出去一趟，您几位屈尊大驾再多等一会儿。石榴，请这几位邻居都到楼上坐着吧，等我回来他们再回家。石榴一听，好吧，几位几位都请楼上，都请楼上。这些邻居们这阵是让上哪儿就上哪儿啊，大气儿都不敢哈了，一个个全都上了楼了，包括王婆在内全跑楼上坐着去了。武松高两个土兵在楼下看着，然后他找了一块抹布把这匕首刀擦了擦，血迹擦干净了，往右腿底下啪这么一别。他瞧了瞧石榴，石榴肋下挎了一口腰刀嘛，石榴把这腰刀给我。哎，石榴把腰刀摘下来，武松把腰刀往他自个儿的肋下一挎，跟我走一趟吧。
上哪儿啊？
去找西门庆，你不是认识西门庆的家吗？潘金莲杀死了，西门庆也不能留着他，这都是害我大哥的仇人。
哎呦，您上他家里边找他去？
嗯，
那你一个人去能行吗？
没事儿，你就告诉我西门庆在哪个大门口住，你用手一指你就回来。
好，我领你去。
石榴领着武松出了他们自个儿的家门，就够奔西门庆的家里来了。老远的到了西门庆家的大门外边，石榴用手一指，您看见没有，那个大门那就是西门庆的家。武松说，好了，你就可以回去了。
二爷，我跟您一块去吧，
用不着你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让你们谁也沾不着边，有官司是我一个人打。
哎，那好吧。
武松大步够奔西门庆这宅子就来了，梆梆梆一敲门，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。您找谁？这是西门庆的住处吗？
哦，您找西门大官人呐？西门大官人他没在这儿，他上药铺了。
哦，好，回见。武松知道西门庆的药铺，转身来到西门庆开的这个药铺这儿，迈步一进药铺，请问西门庆在吗？
这个柜台里边啊有一个写账的先生，这写账先生把笔放下就站起来。
哦，谁找西门大官人？
我找。
哦，西门大官人他没在呀，啊，刚才来过了，但是他现在没在这儿。
哦，那请您跟我出来一趟行吗？
您有什么事儿？
您就跟我出来一趟，我有话跟您讲。
哦， 哦，好好好，这血仗先生绕出柜台来，跟着武松就出了药铺的门了。在这说吧，
武松说不行，找一个僻静所在没人的地方。
哦，行，咱上旁边。
血仗先生领着武松就来到药铺的方山头这儿了。这个药铺的方山头，这是个死胡同，没人走。进了这死胡同了，血仗先生一回身，您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武松一伸手，噌，就把这七寸长的匕首刀抽出来，一把把仗方先生的脖领子就薅住了，刀压不响。我问你，你是想活还是想死？
这仗方先生当时就懵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位大爷，我想活呀，我想活呀，您这怎么的？我们远而无冤，近而无仇。
你要想活，你就给我说实话，西门庆现在什么地方？你要是想死，你就别告诉我西门庆的去处。
我跟您说，这个，西门大官人呢？
什么西门大官人？
对，西门庆，这兔崽子西门庆，这个西门庆啊，他呀，刚才呀，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，这么一个客商，是贩卖药材的，西门大官人，不害，我该打该打，这兔崽子西门庆啊，他跟这个客商上那个狮子桥。桥头那儿有一个大酒楼，原来叫望月楼，现在叫狮子楼。上那个酒楼上，去吃酒去了。西门大官人，呸！怎么又说西门大官人？就这个兔崽子西门庆，他到那个楼上，他还领着两个粉头，就是卖唱的，那个抱着琵琶到那去，弹唱歌舞，陪着他吃酒作乐去了。他刚才是上这个药店里边，转了一圈，跟我。是这么说的，您到那瞧瞧，他准在那儿，他要不在那儿，那就是他自个儿又挪地方了，反正是我这都是实话，
讲的都是实话，
我半点不敢撒谎。
好，我到那儿看看。武松把手松开了，刀往腿旁边一别，武松转身行就出了这死胡同。武松出了这死胡同，这账房先生一捂胸口，旧手就蹲在地下了。怎么了？
心脏病犯了。
此时的武松啊，他累胯腰刀大踏步直奔狮子楼。